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里面住满了巫师。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西洋棋子会思考，幽灵顽皮鬼满天飞，画像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哈利波特世界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哈利波特时间。上次我们讲到，因为是否赞同预言家日报的观点，哈利和西莫吵了起来，后来罗恩也卷了进来，这场争吵该怎样平息呢？欢迎您接着收听今天的《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播讲。那你也疯了，西莫厌恶地说。是吗？可是对你来说很不幸啊，哥们儿，我同时还是个级长。罗恩用一根手指戳着自己的胸脯说，所以除非你想关禁闭，不然说话还是放规矩点。有那么几秒钟，西莫似乎觉得只要把脑子里的想法一股脑吐出来，即使关禁闭也是值得的。可接着他轻易的哼了一声，原地一个转身，用手支撑着跳到床上，非常粗暴的拉上幔帐，结果用劲儿太大，把幔帐从床上扯了下来，落在地板上灰扑扑的一堆。洛恩严厉的瞪着西莫，然后转眼看着迪安和纳维。还有谁的父母对哈利有意见？他咄咄逼人的问。我的父母都是麻瓜哥们儿，迪安耸耸肩膀说，他们根本不知道霍格沃茨有人死了，因为我才不会犯傻去告诉他们呢。你不了解我妈妈，不管是谁都别想有什么事瞒过他，西莫冲的嚷道。而且你父母反正也看不到预言家日报，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校长已经被威森加魔和国际魔法师联合会开除了，因为他正在丧失理智。我奶奶说那都是胡扯，那位尖声说起话来。他说走下坡路的是预言家日报，不是邓布利多，他已经停止订这本杂志了，我们相信哈利。那位简单明确地说，他爬到床上，把被子一直拉到下巴上，两只眼睛严肃地望着西莫。我奶奶总是说神秘人总有一天会回来的，他说如果邓布利多说他回来了，那肯定就是回来了。哈利心头涌起一股对纳维的感激之情。房间里谁也没有再说什么，西姆拿出他的魔杖，把床上的幔帐重新修好，钻到他后面去了。迪安也上了床，翻了个身，再也不说话了。纳维似乎也没有话要说了，非常慈爱地望着他那颗月光映照下的米布米宝。哈利背靠枕头躺着，罗恩在旁边的床上稀稀疏疏地忙碌着收拾东西。与西莫的争吵使哈利感到心绪烦乱，他一直是非常喜欢西莫的呀，以后还有多少人会说他是骗子，说他精神失常呢？是不是邓布利多整个暑假都在忍受这些，先被威森加魔开除，然后又被国际魔法师联合会扫地出门？是不是邓布利多生哈利的气了，才好几个月一直没有跟他联系？不管怎么说，他们俩现在是拴在一起了。邓布利多相信了哈利，把他叙述的事情经过告诉了全教师生，然后又向范围更广的巫师界公布了。凡是认为哈利是在说谎的人，都会认为邓布利多也是个骗子，或者认为邓布利多受了蒙蔽。他们最后总会知道我们是对的，哈利愁闷地讲。这时洛恩上了床，吹灭了宿舍里最后一根蜡烛。可是哈利接着又想，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他还要忍受多少像西莫这样的责难呢？第二天早晨，西莫飞快地穿好衣服，没等哈利穿上袜子就离开了宿舍。 难道他以为跟我在一个房间里待着太久，他就会变成疯子吗？西莫的衣摆一闪消失后，哈里大声问道：
别把这事放在心上，哈里。
蒂安低声嘟哝了一句，把书包背上肩头。
他只是……
可是他似乎说不出来西莫到底是怎么回事，尴尬的顿了一下，便也跟着出了房间。
纳维和洛恩都用这是他的问题不怪你的目光看着哈里，
可是哈里并没有感到舒服多少。这样的情形他还要忍受多久？
出了什么事了？
五分钟后，哈利和洛恩赶去吃早饭，刚走到公共休息室，赫敏追了上来。
你的脸色真是太……哦，我的天哪！
他吃惊地望着公共休息室的布告栏，上面新贴了一张大启事：
大把大把的家弄，零花钱不够应付你的开销吗？想多挣一点金子吗？请于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的弗雷德和乔治威斯来联系，找一份简单的几乎毫无痛苦的课外临时工。很抱歉，所有的工作都由求职者自己承担风险。
他们太过分了，
赫敏板着脸说，一把将启事接了下来。弗雷德和乔治原来是把启事钉在一张布告上的，布告上写着第一次到霍格莫德村过周末的日期是在十月份。
我们得跟他们谈谈了，罗恩。
罗恩显得十分惊慌。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级长，
赫敏说。这时他们三个从肖像洞口爬了出来。
得由我们来制止这样的事情。
罗恩什么也没有说。哈利从他闷闷不乐的表情可以看出，他觉得要阻止弗雷德和乔治做他们喜欢的事情可不是什么美差。
对了，出了什么事了，哈利？
赫敏接着问道。这时他们走下一道楼梯，楼梯旁边挂着一排老巫师的肖像，一个个都忙着互相说话，顾不上理睬他们。
你好像为什么事情很生气？
西莫认为哈利在神秘人的事情上说了谎话。罗恩看到哈利没有回答，便简明扼要的说道。哈利以为赫敏会站在他一边做出愤怒的反应，可他只是叹了口气。
是啊，拉文德也是这样想的，
赫敏愁眉苦脸地说。
你一直在跟他愉快的聊天，讨论我到底是不是个谎话连篇、爱出风头的骗子是吗？
哈利大声说。
不是，
赫敏心平气和地说。
实际上我叫他闭上他那张大胖嘴，不许再对你说三道四。哈利，真希望你不要再对我们横加指责，因为我和卢恩是和你站在一边的，除非你没有注意到。
短暂的静默。对不起，哈利低声说。
没关系，
赫敏端着架子说，接着就摇摇头。
你们不记得邓布利多在上学期结束的宴会上说的话了吗？
哈利和卢恩傻乎乎地望着他，赫敏又叹了口气。
关于神秘人的，邓布利多说他制造冲突和敌意的手段十分高明，我们只有表现出同样牢不可破的友谊和信任。
你怎么能记住这样的话？罗恩钦佩地望着他问道。
我仔细听了，罗恩，
赫敏略微有些粗暴地说。
我也听了呀，可是我还是说不出到底。
问题是，
赫敏很不客气地大声说，
这些才是邓布利多真正要说的话。神秘人回来才两个月，我们就已经开始自相争斗了。飞月帽的警告也是同样的意思，团结一致。
哈利昨天晚上说的对，
洛恩反驳说，如果这意味着我们要跟斯莱特林的人交朋友，可能性很小。
哼，我认为我们不能为学院之间的团结做出努力是非常遗憾的，
赫敏火气很冲地说。他们来到大理石楼梯底下，拉文克劳的一群四年级学生正鱼贯穿过门厅，他们一看见哈利就赶紧凑成一堆，似乎唯恐哈利会对落在后面的人下毒手。
是啊，我们确实应该努力跟那样的人交朋友，
哈利讽刺地说。他们跟拉文克劳的同学走进礼堂， 一进门都不由自主地朝教工桌子望去。格拉普兰教授正跟天文学教师吉尼斯的教授在聊天，哈耶格又一次因为缺席而格外引人注意。被施了魔法的天花板正好反映了哈利的情绪，灰蒙蒙的，一片愁云惨雾。邓布利多一句没有提那个姓格拉普兰的女人要在这儿待多久。他说，这时他们正朝格兰芬多的桌子走去。也许，赫敏若有所思地说。什么？哈利和洛恩同时问道。哦，也许他不想让大家注意到哈耶格不在这儿。
你这是什么意思？不想让大家注意？
洛恩轻声笑了起来。
我们怎么可能不注意呢？
赫敏没有来得及回答，一个梳着长辫子的高个黑肤色女孩大步走到哈利跟前。你好，安吉丽娜。
你好，他很轻快地说，暑假过得怎么样？
没等回答，他又接着说，知道吗？我被选为格兰芬多魁地奇球队的队长了。太好了，哈利说，咧嘴朝他笑着。他怀疑安吉丽娜给球员们鼓劲时，可能不像奥利弗·伍德那样啰里啰嗦，这倒是一件好事。哦，对了，奥利弗走了，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守门员，选拔将于星期五下午5点钟进行，我希望全体队员都能到场，行吗？这样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新人能不能够跟大家很好的配合。
好的，
哈利说，安吉丽娜朝他笑了一下走了。
我忘记伍德已经走了。
赫敏在洛恩身边坐下，把一盘面包拖到面前，淡淡地说，
我想那会给球队带来很大的影响吧。
我想也是。哈利在对面的板凳上坐下来，他是个出色的守门员，不过吸收一点新鲜血液也不坏啊，是不是？洛恩说。突然嗖嗖嗖，咔啦咔啦咔啦，几百只猫头鹰从高处的窗口飞了进来，他们落到礼堂各处，把信件和包裹带给他们的主人，同时也把水珠洒在了吃早饭的人的头上。显然外面正在下着大雨。海德威不见踪影，但哈利并不感到意外。给他写信的只有小天狼星，现在刚分别了24个小时，估计小天狼星不会有什么新鲜事要告诉他。赫敏不得不手忙脚乱地把橘子汁挪到一边，给一只嘴里叼着一份湿漉漉的预言家日报的谷仓猫头鹰腾出地方。
你怎么还订那玩意儿？
哈利气恼地说，又想起了西莫。这时赫敏把一个纳特放在猫头鹰脚上的小皮钱袋里，猫头鹰扑扇着翅膀飞走了。
我才不费那功夫，都是一堆垃圾。
最好了解一下敌人在说什么。
赫敏一本正经地说，他展开报纸，把自己挡在后面，一直到哈利和洛恩都吃完早饭了，才重新把脸露了出来。
没有什么，
他简单地说，把报纸捡起来放在了盘子旁边。
没有说到你和邓布利多，什么都没有说。
这时候麦克教授顺着桌子挨个分发课程表。
看看今天，
洛恩唉声叹气地说，
魔法历史，两节魔药课，占卜课，两节黑魔法防御术课，宾斯·斯内普、特里罗尼，还有那个叫我们离奇的女人，都在这同一天里。我希望弗雷德和乔治加快速度，赶紧把那些速效逃课堂弄出来。
别是我的耳朵出毛病了吧？弗雷德说，他和乔治刚来，挤坐在哈利旁边。霍格沃茨的级长总不会想要逃课吧？
看看我们今天有多倒霉。
罗恩发着牢骚，把他的课程表塞到了弗雷德鼻子底下。
我还从没有碰到过这么糟糕的星期一呢。
说的对啊，老弟。
弗雷德一边浏览课程表一边说道，
如果你愿意，可以来点鼻血牛轧糖，很便宜的。
为什么便宜？
罗恩怀疑地说。
因为鼻血会一直流个不停，最后你整个人都缩成一团，我们还没有研究出解药呢。
乔治说着开始吃一块熏鱼。
谢谢了，
洛恩闷闷不乐地说，一边把课程表装进了口袋。
我想我还是去上课吧。
说到你们的速效逃课堂，
科米严厉地瞪着弗雷德和乔治说，
你们不能在格兰芬多的布告栏上贴广告招聘试验者。
谁说的？乔治说，一副很吃惊的样子。
我说的。
还有论，这事跟我可没关系。论赶紧说道。赫敏气呼呼地瞪着他，
弗雷德和乔治痴痴地发笑。
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改变腔调了，赫敏。弗雷德说，
一边往一块烤面饼上涂抹厚厚的黄油。
你们开始上五年级了，很快就会求着我们要逃课堂。
为什么上五年级就意味着我就要逃课堂呢？
赫敏问道。五年级是普通巫师等级考试年，教职说，
那又怎么样？
嘿嘿，那就是说你们要没完没了的应付考试，他们会像一块砂轮在使劲打磨你们的鼻子，会把鼻尖的皮都磨破。弗雷德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就是为了普通巫师等级考试，我们年级一半的同学都闹了点小毛病，教职兴高采烈地说，哭鼻子抹眼泪了，发脾气了，帕崔夏·斯丁森动不动就晕倒，肯尼斯脱了全身长满了疖子，你还记得吗？那是因为你往他睡衣里放了大炮粉，教职说。哦，对了，弗雷德说着顽皮的笑了，我忘了，有时候真的很难记清楚，是吧？总之五年级真是噩梦般的一年，教职说，如果你们比较在乎考试成绩的话。还好弗雷德和我总算精神头还算不错。是啊，你们后来怎么说来着，每人通过了三门普通巫师等级考试，罗恩说。没错，弗雷德漠不关心地说，但我们觉得我们的前途是在学术成就之外。我们严肃地讨论过是不是还要回来上七年级呢，乔治眉飞色舞地说，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他看到哈利警告的目光，赶紧杀住了口。哈利知道乔治就要说到他送给他们的那笔三强争霸赛的奖金了。啊，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普通巫师等级考试证书，乔治赶紧概括道，我就是说，难道我们真的需要中级巫师考试证书吗？但是我们想妈妈肯定不会让我们提前离开学校的，现在波西又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傻瓜，妈妈就更不同意了。不过我们不会浪费在这里的最后一年，弗雷德说，一边留恋地环顾着礼堂。我们要利用这一年的时间做一些市场调查，弄清楚我和我组的学生到底希望从笑话商店里买到什么，认真鉴定我们的研究成果，然后生产出满足需要的产品。
可是你们从哪儿去弄办笑话商店的本钱呢？
赫敏怀疑地问。
你们需要所有的配料和原料，我想还有场地。
哈利没有看双胞胎，他感到脸上发烧，便故意把勺子掉在地上，然后俯身去捡。他听见弗雷德在他头顶上说，好了，别问了，赫敏，我们不会编谎话骗你的。走吧，乔治，如果我们去得早，还能在草药课前卖掉几只伸缩耳呢。哈利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正好看见弗雷德和乔治走开的背影，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摞面包。
那是什么意思？赫敏说，
看看哈利，又看看罗恩。
别问我们，莫非他们已经弄到了一些开办笑话商店所需的资金？
其实对这件事儿我也一直在纳闷呢。罗恩紧锁着眉头说，他们今年暑假给我买了一套新礼袍，我真不明白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钱。哈利认为必须赶紧转移话题，离开这片危险的水域。
你们说这个学年真的很够呛，因为那些考试。
哦，是的，路人说，那是肯定的，是吧？普通巫师等级考试确实非常重要，影响到以后可以申请到什么工作。这个学年的下学期我们还会得到求职方面的建议，比尔告诉我的，这样明年我们就可以挑选自己需要的中级巫师科目了。你知道你从霍格沃茨毕业后想做什么吗？哈利问他们俩。这时他们已经离开礼堂，朝魔法史课的教室走去。还没想好， 洛恩慢吞吞地说，除非他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什么？哈里催促道。
当一个欧罗倒是蛮酷的。
洛恩用半真半假的口吻说。
是啊，哈里热情高涨地说，可是他们差不多都是精英，你必须非常出色才行的。你呢，赫敏？
我不知道，他说，我想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
当一个欧罗就很有价值，哈里说。
是的，但是有价值的事情并不止这一件，
赫敏若有所思地说。
我是说，如果能进一步推动家养小精灵权益促进会。
哈里和罗恩都小心地不去看对方的眼睛。魔法史被公认为是巫师界设计的最枯燥的一门课程，他们的鬼魂老师宾斯先生说起话来呼哧带喘，脱腔脱调，几乎肯定能在十分钟内使人昏昏欲睡。如果天气炎热，五分钟就够了。他上课的形式一成不变，总是滔滔不绝的照本宣科，而他们就在底下做笔记，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在睡眼朦胧的发愣。哈里和罗恩的这门功课一直勉强能够及格，多亏了在考试前抄赫敏的笔记，似乎只有赫敏一个人能够抵挡住宾斯声音的催眠力量。今天他们忍受着宾斯教授拖着腔调的讲述巨人战争的话题，足足忍受了一个半小时。哈里刚听的十分钟，就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如果换了另外一位老师，这个题目大概会比较引人入胜。接着他的大脑就走神了，在剩下来的一小时二十分钟里，他和罗恩一直在他羊皮纸的一角玩刽子手的游戏，赫敏不时用眼角的余光狠狠地瞪着他们。
如果我今年不把笔记借给你们会怎么样呢？
他们离开教室出去休息时，赫敏冷冷地问他们，
那我们的魔法史普通巫师等级考试就会不及格。
罗恩说，如果你想受到良心的责备，赫敏。
哼，那是你们活该，
他厉声反驳道，你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去听他讲课，对吗？
我们努力来着，罗恩说，我们只是没有你那样的大脑，你那样的记性，你那样好的注意力，
你就是比我们聪明嘛，你就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好不好？
哼，别给我灌这些迷魂汤，
赫敏说，但他的表情微微缓和了些，领头来到外面湿乎乎的院子里。天上下着蒙蒙细雨，因此三三两两挤在院子里的人们看上去轮廓有点模糊。哈里、罗恩和赫敏在一个不断滴水的阳台下面找了个隐蔽的角落，竖起长袍的领子抵挡九月的寒风，一边谈论着在本学年的第一节魔药课上斯内普会给他们布置什么作业。他们一致同意那大概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为的是在两个月的假期后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就在这时，有人绕过拐角朝他们走来。
你好，哈利。
是秋章。
更稀罕的是，这次又是一个人，
这真是不同寻常。秋几乎总是被一大帮叽叽咕咕的女生包围着。
哈利还记得他曾经有过的痛苦，他千方百计地想在他独自一人时碰到他，好邀请他去参加圣诞节的舞会。令哈利怦然心动的女孩秋章出现在哈利面前，哈利的心情再次变得复杂起来。这次他们要说些什么呢？
欢迎您接着收听下一期的广播版的《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的《哈利波特》时间就到这里。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正在热销，购书热线0531-6080-905-6085-513-6912-729。听众朋友，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金刚、杨朝霞，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波1251，
山东广播第六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3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